圣道专题研究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第一题但以理二章大象的预言副标题有关世界历史终局的预言据统计全部圣经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更是充满了连贯性的预言。这一切预言 90% 级以上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而剩下的一点点有关末后大结局的预言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日子真是日益临近了。通过预言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白圣经中许多重大的真理要道并领受其中特别传给我们末后时代的三天使的信息以帮助我们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如果要明白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首先要明白但以理二章和七章的预言这两章预言是研究预言的入门是明白预言的关键也是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三派解释的分水岭也就是但以理本人犹太人和基督徒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所采用的历史预言对照解释法和16、17世纪罗马天主教所编造的将来派解释法与过去派解释法这三派解释的分水岭。我们教会对预言的解释是继承和发扬了所有宗教改革家们的正确解释。现在我们就先来研究但以理二章的预言。但以理二章的内容记载了古代东方世界著名的巴比伦帝国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异梦。这个梦却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胡梦，而却是无限怜爱罪人的上帝为了光照挽救他而特意赐给他的一个神奇的异梦。在梦中上帝已经将巴比伦帝国未来的命运以及随后相继兴替的三大帝国并演变到今天的有关各国历史直到世界最终的结局都完全预言了出来。在开始研究这个异梦的内容之前需要先做三点必要的情况说明。第一点做梦的年代但以理二章一开始记载说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查历史可以知道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3年因为他虽然在公元前605年他父王拿布普拉撒驾崩之后继位为王但按照巴比伦计算王位年代的方法要到下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04年才算是他在位第一年因此他在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03年第二点做梦的原因正如但以理解梦时向他所指出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时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但以理书二章29节至于他当时在床上究竟是怎样思想的圣经中没有记载但看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想到自己死后的归宿尼布贾尼撒王当时虽然已经战胜列国成为诸王之王享有一切荣华富贵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平安。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想到人总有一死，死后的情形又怎样呢？ 他虽然生活在当时邪教的迷信无知黑暗中，但还是渴望永生的。这从他留在巴比伦城内游行大道的铭文中可以看出来。他在器形文字的铭文中说，我是巴比伦王拿布普拉萨尔的儿子，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我用亵渎石做成的石板铺筑了巴比伦的道路，给伟大统治者马尔都克的行列通过，马尔都克统治者赐给我永生吧。古代东方史549页。二，想到巴比伦国未来的前途，正如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他当时虽然战胜了周围的列国，但仍然感到自己这兴起的如此迅速的王国是不巩固的，因此他大力进行国防建设，将整个巴比伦大城建成为一个极巩固的军事堡垒。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要攻克它是不可能的。尼布贾尼撒本人在自己的铭文中详细地报道了这些工程的情况。古代东方史547至548页。三，想到世界最后的结局，这不但是现代有思想的人所常思索的问题，而且看来也是当时尼布贾尼撒王所思考的问题。正当他在床上思想这一切问题时，上帝便使他做了一个奇妙的异梦，为了对他并对全人类进行启示、光照和挽救。第三点情况说明，关于做梦和解梦的经过。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真是历史上一幕极其惊心动魄的事件。因为上帝特意在其中做了一系列神奇的安排，为了要使尼布贾尼撒王以及我们历代的世人都能对这个梦的内容与讲解深信不疑。首先，上帝使他做梦之后竟将所做的梦完全忘记了，却又同时感到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非要晓得梦的内容和讲解不可。于是王立刻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由于他们再三表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又因为王对他们为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和猜疑，以为他们知道这个梦，就是故意不告诉他，甚至是在暗中搞什么阴谋诡计。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甚至连当时不在场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也都被牵连在内。正当他们即将被杀的千钧一发危急的时刻，但以理凭着信心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就在当天夜里，上帝垂听了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祷告恳求，并且在异象中将王所做之梦的内容和讲解指示了但以理，使他能够陈述在王的面前。当但以理讲完这梦的内容和讲解时，王感到惊奇不已。如经上所记，当时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以理书2章46至47节。因此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大象的预言，不但是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异梦，而更是先知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使我们可以对这个梦的内容和讲解深信不疑。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梦的内容和讲解。正如但以理向王指出的，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晶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但以理书二章31-36节。接着但以理解释大象的金头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但以理书二章37-38节。梦中显然是以金头代表巴比伦国，参照但以理书二章39节。因为当时的习俗是以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说你就是那金头。巴比伦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9年。预言中以金头来象征巴比伦帝国首屈一指的富足、荣耀和强盛是非常确切的。例如圣经上就曾指称巴比伦为金子的城，以赛亚书14章4节，中文强暴的，英文钦定本译为金子的城，原文是金子的收据者，参看但以理书3章1节。为耶和华手中的金杯，耶利米书51章7节。为列国的荣耀，以赛亚书13章19节，但以理书4章30节。为行毁灭的山，耶利米书51章20-25节。而达到空前的强盛，参看但以理书3章4章。在历史上也公认巴比伦为荣美的京城，城内庙中充满了金子做的偶像、金子做的狮子、金子做的桌子，城中还有尼布甲尼撒的王宫、游行大街，特别是其中的空中花园更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巴比伦还拥有巩固的国防，如建造了3道又高又宽的城墙，城墙上有300多座堡垒，城墙外有又深又宽的护城河道，还有一套复杂的水利设备，如果有敌军靠近城墙的时候，就可以迅速地将水冲入护城河道，将敌军全部淹没。古代东方史547-549页，圣经手册411-413页。历史上评论说，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想用武力来攻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古部分174页。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实际作王的45年中达到强盛的顶点，甚至在他7年疯癫的期间也没有人敢篡夺他的王位。巴比伦国是这样的富足、荣耀和强盛，他是不是能够永远存在下去呢？不能。正如但以理对预言接下去解释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但以理书2章39节前半节。这另兴的一国就是指银的胸臂所代表的第二个帝国马代波斯，他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它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年到公元前331年。正如银子的特点是 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比不上金子一样，照样马代波斯帝国无论在国家的财富、城市的建设或王权的巩固方面，也都比不上巴比伦。例如，马代波斯王没有权力更改自己所定的已经盖了玉玺的法令，但以米书六章八节十四至十六节，以斯帖记一章十九节，三章十二至十五节，八章九至十四节。又因为它是一个联合的大国，是由同文同种的马代人和波斯人两个国家，在波斯王古列的武力统一之下合并而成的，比单一的巴比伦帝国更容易分裂。耶利米书五十章九节，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八节、三十节，六章八节。比较以斯帖记一章十四节、十八节、十九节。尽管如此，他却能够按照预言所说的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他倾覆巴比伦帝国的方式也非常的奇妙。正当伯沙撒王和大臣夜间在宫廷中狂饮醉酒的时候，他的军队已经使伯拉大河水改道，并沿着干涸的河床进入城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全城，巴比伦就灭亡了。参看但以理书五章。在这一切细节上都应验了一百年前先知以赛亚和之后耶利米的预言。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一至九节，以兰就是波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七节、四十五章一节二节，耶利米书五十章九至十节、五十一章十一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八节、三十九节、五十七节。那么马代波斯帝国能不能一直存留下去呢？也不能。正如但以理根据预言接下去所指出的，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后半节。这铜的腰腹所预表的第三个大国，也就是指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手所创建的希腊帝国。他在公元前331年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他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年到公元前168年。铜的特点是，虽然在贵重价值、光亮、柔美上比不上金银，但在坚硬度上却超过了金银，这特别表现在他的军事攻击的力量上。如历史上提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的春天开始东征的时候，只率领了35000精兵，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经过三次战役，便将拥有上百万军队的庞大的马代波斯帝国彻底打垮，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曹少廉编写的西洋古代史上册363到368页，齐思和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239到241页，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二卷上册286页等等。但铜也有一个大弱点，比金银更容易分裂。如亚历山大死后，四位将军彼此征战，在公元前301年将希腊帝国分裂为四个国家。西洋古代史下册37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81-82页。预言中论到铜国希腊还有一个大特点，必掌管天下。这不仅表现在希腊帝国统治疆域的空前广大，而更表现在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为了能够永远地掌管天下，例如进行军事征服，取得对各民族的统治权，招募各国的军兵，充实自己的远征军，带头举行婚庆大典，鼓励欧亚人种通婚，答应免除税赋。 实施移民政策，移植东西方植物，传播希腊语言文化，企图使世界各国都希腊化。塞尔格耶夫著《古希腊史》424页、425页、428页、429页，《西洋古代史上册》369至370页。那么希腊能不能永远掌管天下呢？也不能。正如但以理接着指出的，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但以理书2章40节。这铁腿所预表的第四个国家，就是指的罗马帝国。他在公元前168年毁灭了马其顿希腊国，他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后476年。西洋古代史下册483到485页，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385到38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41页。铁国的特点是坚壮如铁，必打碎压制列国。打碎列国是指战争中的破坏和毁灭。例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对哥林多和迦太基这两个国家的彻底的破坏与毁灭，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犹太国耶路撒冷的毁灭。历史上提到关于哥林多的毁灭，由于元老院的直接命令，柯林斯被彻底摧毁，而这座城所在的地方则受到咒诅，活下来的居民都被卖为奴隶。古代罗马史396至397页。关于迦太基的被毁灭，迦太基人口本来有70万，到这时候男女老弱只剩下了5万人，都被罗马掳去。城被烧毁，大火持续地烧了17天，没有完全被烧毁的房屋被铲为平地。他们又在神明面前起誓说，如果有人想要重建这座城，愿神明毁灭它。迦太基灭亡的惨状竟到这地步。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44页。关于犹太国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有200万人被杀、饿死或被卖为奴隶，被卖为奴隶的人比死还要痛苦。60年后，又有50多万人被罗马人屠杀。古诗经坛65页。压制列国是指战后对被征服地区各国人民所施行的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极端残酷的奴隶制。如历史上提到，关于极端残暴的罗马行省政策，一个地区被占领后，照例先是被洗劫一空，接着是担负各种苛捐杂税。世界通史上古部分306页。罗马的行省政策极端残暴，古代罗马史204页。关于残酷的奴隶制度，罗马使奴隶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罗马的奴隶对于自己的主人来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是物品，是生产工具。奴隶市场在罗马强国的一切城市中心都有的。罗马有一个市场，每天出卖的奴隶又是多到10000名。古代罗马史203页、438页、432页。关于铁的特性，除了上述坚壮如铁必打碎压制列国外，铁的脆裂性也随着它的坚硬度而一同增加。 正如以下所指出的，铁国罗马最后被分裂为十国，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在它极其强盛的统治时期中，表面上看来似乎将要永远存在下去了，但是不是能够永远存在下去呢？当然不可能。那么是否被第五个大国所毁灭呢？也不是，因为预言中早就已经奇妙地指出，第四个帝国将是最后一个帝国，它的结局不再是被另一个新兴的帝国所毁灭，而却是要被分裂成许多小国，并且这些小国将永远不再能够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直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但以理接着指出，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一半原文是部分，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也可以译为分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将来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将来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将来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但以理书二章41-43节。以上这段预言果真获得了奇妙的应验。罗马帝国在衰退的过程中，于公元395年正式分为东西罗马两国之后，继续代表原来罗马国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之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都是从别的国家侵占来的，本来不属于罗马国，现在既然已经分离出去，也就不再代表原来的罗马国了。有人想以两条铁腿分别代表东西罗马两国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正如预言中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所以这个时候代表两条铁腿第四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那么西罗马帝国最后是怎样灭亡的呢？果真不是被另一个大国所毁灭，而却是由于许多蛮族王国的长期入侵，从公元351年到476年，而渐渐被分裂成十个王国。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它的领土上正好被侵占分割，形成了十个王国，他们的名称和地点如下：1. 盎格鲁萨克森，英国；2. 法兰克，法国；3. 阿拉曼尼，德国；4. 伦巴第，奥国；5. 布根地，瑞士；6. 苏维，葡萄牙；7. 西哥特，西班牙；8. 东哥特，意大利东北部；9. 黑如来，意大利本土；10. 旺达尔，非洲北部。有关详细史料在但以理七章中介绍。罗马不但按照预言所说的分裂成十国，也就是演变到今天的西欧各国，而且罗马所以会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原因、过程和将来的情况，也都一一应验了预言的细节。如预言中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里很明显是以铁代表罗马国民，以具有分散性的泥代表上述各种蛮族。确实，当上述各蛮族侵入西罗马帝国并遍布于各处的时候，罗马国民确实是与各种蛮族掺杂在一起，彼此联姻，互相影响，甚至同化。正如预言中所说，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但结果并不是罗马国民和各蛮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却是罗马帝国被各蛮族分裂成许多小国，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的，罗马分裂成的现在的西欧列国，他们的祖先都是原来的罗马民族和各蛮族的混合种。例如英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森人的混合种，法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混合种，德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阿拉曼尼人的混合种。而且预言中指出的这种分裂情形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帝王将相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统霸欧洲，并也都曾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结果却全都失败，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例如法国的沙利曼大帝，公元800到814年，西班牙的查理第五，1519到1556年，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到1715年，和拿破仑，1796至1821年，德国的威廉第二，就是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和希特勒，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等等，都曾经是不可一世妄想统霸欧洲而以失败告终的野心家。那么这些从罗马分裂成的小国将来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呢？正如预言中早就已经指出，将有代表基督复临的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结束这短暂有罪的世界，并建成上帝永远的国度。预言中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2章34至35节。但以理对此解释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书2章44至45节。预表中的石头是指基督和他的国度，但以理书7章44节、13节、14节，路加福音19章22节、27节。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是指基督的国度，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不是借着人的手段和战争的方式所建立的，而是借着主的救恩改变人心的工作和主复临时所彰显的神能而实现的。约翰福音18章36节，马太福音4章17节。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把大象砸得粉碎，代表基督在脚和脚趾时代复临，将罪人毁灭在地上，并将义人拯救到天上。正如启示录中所说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1章7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是牧，牧羊的牧。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榨，他必用铁杖辖管 原文佐木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启示录19章15节、2章27节。使徒保罗也明确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10节。使徒彼得也劝告我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章10至13节。当罪人被杀灭的同时，义人却要在无比荣耀中被提升天。正如使徒保罗提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腓立比书3章20节，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山指国度，看启示录17章9节10节，耶利米书51章25节。充满天下是指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在圣徒和圣天使的陪同下第三次降临，永远毁灭撒旦邪灵和刚从死里复活的一切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于是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也要设立在新天新地，大山所预表的上帝的国度就要充满天下直到永远。撒加利亚书14章4至6节，启示录20章7节至21章1节。如果要详细明白这一切真道，需要专题研究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这三个题目。上述大象的预言已经获得奇妙的应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重大的教训呢？一，大象预言的奇妙应验证明宇宙中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他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但以理书2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6至8节、46章9至10节。同时也证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彼得后书1章21节。二，大象异梦的启示也显明了上帝对世人的无限大爱，甚至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罪人抵挡上帝攻打犹大国的仇敌，上帝也慈怜地予以启示、光照和拯救，并且先后经过三次大能的显示和管教，终于使他 完全信而悔改，归向真神。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圣经上还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4，彼得后书3:9。我们要明白，圣经中凡是上帝所毁灭的人，都是永远不可能悔改的人。我们不知道，上帝却知道。任何一个罪人，甚至是罪魁，如果有一点悔改的可能，上帝一定会挽救到底。尼布甲尼撒王的悔改就是一个例子，最邪恶的犹大王马拿西的最后悔改也是一个例子。上帝喜悦拯救罪人，不喜悦罪人灭亡。以西结书33:11。毁灭罪人对上帝来说是痛苦的、忧伤的事。创世纪6:5-6，甚至心中流泪。路加福音19:41-44，约翰福音1:18，14:7。三，大象的预言向尼布甲尼撒王和我们一切的世人宣告，今生属世属地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家庭是短暂的，国家是短暂的，整个世界也是短暂的。因此，警告世人不可以自我为中心，不可专为自我打算和生活，不可只顾今世不顾永生。凡是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或争名夺利，损人利己，或侍奉马门，贪得无厌，或放纵情欲，最终取乐，或一心建立属地自私的小天地、小家庭、小王国，或者是只顾今生不顾永生，他们的人生都是短暂、虚空而可悲的。圣经上也这样劝告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5-17。四，大象的预言也已经向尼布甲尼撒王和我们世人传出了天国的福音。预言中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也正如主耶稣所宣传的天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凡是在基督复临时能被提升天进入上帝国的人是有福的。那时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永远不再有罪恶、痛苦、灾祸、疾病、衰老和死亡。每个人都将充满仁爱、圣洁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的生命，并且都将得着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腓立比书3:20-21，约翰一书3:1-3，马太福音13:43。甚至那时我们还将要和主耶稣 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我们也要做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侍奉他。启示录五章九节十节，二十章五节，二十二章三至五节。我们还将和众天使一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至十四节。凡是希望将来能进入上帝荣耀国度的人，就当悔改信福音。所谓悔改，也就是要悔改我们一切违背上帝道德律法的罪，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两大总纲，十诫的前四条属于第一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后六条属于第二总纲，要我们爱人如己。十条诫命字句虽然简单，属灵精义却无限深广，它实质上要求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瑕，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约翰一书三章五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参看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至二十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又如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有淫乱、污秽、不圣洁的思想和言行。凡是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干犯了这一条诫命。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十九章九节。主耶稣曾教导众人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蠢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只有主的救恩能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只有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断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的罪，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 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主来的日子。圣经上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罪人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例如十字架上的强盗都能立即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何况我们一般人呢？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将自己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和自己一生中想得起来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罪恶都彻底痛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而也求主根除，那么我们的罪恶就可以立即得蒙主的赦免，我们的心灵也可以立即被主的灵洁净、更新、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还没有完全悔改信主的慕道友和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现在就在心里立即信而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拯救吧。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即得蒙主的赦免，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我们已经悔改重生的弟兄姐妹，每天还要多用时间祷告、研读圣经，默想遵行上帝的道，并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愆过犯，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不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大书20-21节，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3-11节。五，从以上预言的应验来看，从公元476年起，大象已经进入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的时代，这也正是基督即将复临的时代。那么从476年以来已经过去1500多年了，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这在接下去但以理7章的意象中已经做了更进一步的预言，而且这更进一步的预言也已经应验，并且正在进入他的最后结束时刻了。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真正近在门口了。唯愿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住预备，热切做工，迎接基督的荣临。经上勉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彼得后书3章14节。也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格林多前书15章58节。